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主播微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同走进奥地利音乐家弗朗茨·舒伯特的音乐世界。熟悉西方音乐史的朋友都知道，古典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是所谓的维也纳三杰，也就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但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忽略了，这维也纳三杰中没有一位作曲家是真正的维也纳人，只是在他们音乐生涯最辉煌的阶段，他们都来到了维也纳生活。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舒伯特却是出生于维也纳，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维也纳的音乐家。这位比贝多芬小27岁的音乐家，却在贝多芬逝世一年后的1828年就离开人世。31年流星般短暂的人生，却为后世留下了超过1000首音乐创作，不得不让人感慨，这是属于音乐的奇迹。如果说贝多芬享有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崇高地位，那么舒伯特也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评价。在他的音乐中，浪漫主义的气质得到了更加自由的彰显，尤其是在文学与音乐相交融这一浪漫主义音乐的突出特点上，舒伯特的创造直接影响了舒曼、门德尔松、李斯特等后辈音乐家。在舒伯特堪称海量的作品目录中，占据比重最大的是艺术歌曲。我们首先先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艺术歌曲。这是一种以诗歌作为唱词的音乐题材，因此呢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与炫技的歌剧咏叹调相比，它并不过分要求歌者有绚丽的嗓音，但却要求非常精确的咬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歌曲这种题材的诞生和发展与钢琴这件乐器在19世纪的逐渐普及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钢琴在一首歌曲中所承担的不只是伴奏这么简单，它与声乐共同构成音乐叙事，讲述故事，渲染情绪。而舒伯特的创作可以说第一次让艺术歌曲拥有了一流的艺术品质。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分享的作品是舒伯特在1814年以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选段为唱词创作的《纺车旁的格雷沁》。歌曲描绘的是格雷沁一边摇动纺车，一边思念恋人的场景。年仅17岁的舒伯特在这首歌曲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戏剧天赋和文学修养。他以钢琴贯穿全曲的固定音型模仿纺车的转动。歌词开篇唱道，我的内心无法安宁，没有他的世界令我感伤。随后女主角开始憧憬恋人归来时的场景，想象着他迈着高昂的步伐，露出骄傲的微笑，将自己拥入怀中。这时音乐的情绪达到顶峰，但却突然陷入沉寂，只剩下钢琴还在孤独的单调地重复着纺织的音型，仿佛是纺线崩断，或是格雷沁失去意识。缓缓地，音乐又一次回到了开头的旋律，格雷沁继续唱着，我的内心无法安宁，留给听者无尽的遐思。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杰作吧。Thank you. 就在创作了《纺车旁的格雷沁》后的第二年，舒伯特再次以歌德诗作作为脚本，写下了又一首惊人的歌曲杰作，那就是《魔王》。歌德在这首篇幅不长的诗歌中讲述了一个如恐怖小说一般惊悚的故事，旁白、父亲、儿子和魔王这四个角色反复交替，在深夜疾驰的马蹄声中，紧紧依靠在父亲怀中的儿子感到了魔王的诱惑，他向父亲求助，但父亲却看不到魔王的身影，安慰儿子说那不过是他的幻觉。当他们终于回到家中，模仿马蹄的钢琴也缓慢了下来，可是父亲怀中的孩子已经被魔王夺去了生命。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尤其请大家注意聆听歌者的口吻和音色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切换不同的角色。让我们来听听这是怎样紧张不安的音乐吧。
Meine Töchter führen den nächtlichen Rhein und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Sie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Mein Vater, 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 der Königstöchter am düster Ort. Mein Sohn...
在歌曲《魔王》诞生的1815年，18岁的舒伯特创作了144首艺术歌曲。这样的创作冲动是艺术天才青春热情的释放。而在他音乐创作的成熟阶段，单首歌曲似乎已经承载不了他丰富的乐思。由多首围绕共同主题创作的诗歌连在一起而成的连篇歌曲，或者说叫歌曲套曲，成为了舒伯特新的关注点。以诗人威廉·缪勒的诗歌为文本的《美丽的磨坊女》和《冬之旅》被认为代表了歌曲之王最高的艺术成就。在《冬之旅》中，24首诗歌将一位失恋者在肃杀寒冷的冬日开启流浪的场景和心境抒发得淋漓尽致。大部分章节都以小调为主，氛围阴郁，情绪感伤。即使是大调开篇的音乐，也会随着歌词的发展进入到暧昧的小调之中。这种由调性变化引起的明暗交织，也正是舒伯特音乐的一大特点。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冬之旅》的第11首歌曲《春天的梦》。作品的开篇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场景，音乐也格外迷人亲切。但是很快，故事的主人公就意识到，这美好的春日景象不过是个短暂易逝的梦境，心爱的人已经永远地抛弃了自己。凋零的冬日才是属于自己的季节，这种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情绪转换，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是如此的迷人，让我们来聆听吧。
Von grünen Wiesen, von lustigen lustigem Vogelgeschrei, von lustigem Vogelgeschrei. Und als die Hähne krähte, da ward mein Auge wach, da war es kalt und finster, es schrien die Raben vom Dach. Es kalt und finster, es schrien die Raben vom Dach. Doch an den Fensterscheiben, wie malte die Blätter da, doch an den Fensterscheiben. Träumte von Lieb um Liebe, von einer schönen Maid, von Herzen und von Küssen, von Wonne und Seligkeit, von Wonne und Seligkeit. Und als die Hähne krähte, da ward mein Herz wach, nun sitz ich hier alleine und denke den Traumen nach. Nun sitz ich hier alleine und denke den Traumen nach. Die Augen schließ ich wieder, noch schlägt das Herz so warm. Die Augen schließ ich wieder, noch schlägt das Herz so warm. Wann grün dir Blätter.
在节目的最后，微微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舒伯特根据自己的艺术歌曲《鳟鱼》改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很多乐迷因为艺术歌曲之王这个响亮的头衔，就直觉地认为舒伯特的主要艺术成就和专长都在歌曲领域。其实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无论是被后世冠以未完成和伟大标题的第八、第九号交响曲，还是晚期钢琴奏鸣曲、钢琴即兴曲，以及众多精彩的室内乐创作，都足以证明舒伯特的全才和早慧。而对于自己作品的引用，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方式。那么《鳟鱼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就为大家展示了一个短小欢快的歌唱主题如何经过不断的变奏发展成为五件乐器的精妙对话和高级戏剧，这也印证了古典主义晚期西方音乐写作手法与体系的纯熟。本期聆听古典，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乐声中结束吧。我是微微，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
Thank you.